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融入正法修炼。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玉。我是96年得法的弟子，在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中，从刚得法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在看淡名利情的实修过程中，有过剜心透骨的思想冲击，也有过看透名利情后的宁静和洒脱。在大法遭到迫害后，在正实法的过程中，也曾在邪恶环境中时时刻刻面临被抓被关在怕心中煎熬，也有通过在法上提高，用强大正念解体邪恶后的天清体透的感受。跨过的一关一难都离不开师父慈悲的呵护。是大法的博大法理把我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变成具有强大正念的慈悲众生的大法弟子，这是大法造就的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伟大师尊的慈悲。如果没有大法，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师尊对我这个小小生命的慈悲和法身的保护，我就没有修炼的机缘。再次感谢师尊慈悲的救度。一、苦难的童年。我出生在69年，那苦难的年代，由于邪党接二连三的搞运动，我的家庭非常贫穷，又因兄弟姐妹多，几乎连三餐饭都无法吃饱。童年的记忆中，母亲常常流着眼泪，用康夫子喂着不懂事的我。大哥为了一家人能填饱肚子，去捡瓜皮、摘野菜，却被扣帽子说，走资本主义路线尾巴，被抓去坐牢。侄儿因患疾病，无钱医治，丢掉了性命。大嫂见侄儿惨死，丈夫又坐牢，疾病交加，死在了医院。大哥见妻儿已死，生计艰难，就在大年初三跳入长江。母亲白发送黑发，多层打击下喝农药自杀身亡。父亲饱受创伤，身患重病离世。不幸的童年使我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可更不幸的是，失去双亲后，我又身患心脏病。在这种逆境，我渐渐地长大，我常常感叹人生，为什么善良人却遭受厄运？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人来到世间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人告诉我，给我答案。二、得法。在苦难中长大的我，成家后又因为工厂的经济效益不好，丈夫学做生意导致道德败坏，经常不回家，深受创伤的我再一次陷入了绝望，对人生失去了信心。后在一个朋友的鼓励下出外打工，四处流浪。这时修大法的缘分到了，一天夜间我做梦，师父点化我要学唐僧去西天取经。在师尊法身的安排下，我无意间乘坐火车时晚下了一站。当时我在异地住宿时，旁边有一间书店，当我翻开转法轮，师尊博大的法理正是我多年追求的真正答案，也是很多变异佛教解释不了的超常现象。我看着这本书泪流满面，当时我悟到，不幸的身世是造就我得法的因素，苦难的童年是让我看淡人世的名利情。我终于明白了，人活着的目的是要在人世间吃苦还业。我暗下决心，无论日后怎么艰难，我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法就这样在我心中扎下了根。说来也巧，也许是我动了这一念，慈悲的师父当时就为我净化了身体，我上吐下泻，胃病一下子就好了。大法的神奇使我坚定了修炼的信心。随着静心学法提高很快，一天夜间我亲身感受到自己坐在一个旋转的飞机上，一下子升到了半空。后来经过学法才知道这是法轮。还有一次学完法后，我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高，非常巨大，总觉得行人是蚂蚁一样很小。 后来才得知是我的身体在另外空间逐渐扩大容量。学法后，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沉浸在过去不幸童年的创伤中，也不再因婚姻不幸在痛苦中煎熬。我知道人活着要返本归真。三、过关。我带着修炼人的慈悲和宽广的胸怀，从内心原谅了丈夫的种种不足，回到了家。我决心用慈悲的心态改变这个原本酷似地狱的家。谁知一进门，丈夫和另一个女人明目张胆地住进了我家。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我平静慈祥的心态一下子又翻腾起来。当时人心受到强烈的冲击，一团火就涌上了心头，一种被人侮辱欺骗的怒火在心中燃烧，而师尊的法理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边响起。我一定要忍住，不能跟丈夫冲突打闹。大法书还没看完的我，虽然是忍住了，但确实是含泪而忍。心中暗想，我对他一片真诚善良，他却不顾及，我难过冲动。这时大法的法理一次又一次地洗涤了我那颗不平静的人心。我一边背着修者记，心中想，我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真正的修炼人。我慈善的态度没有改变丈夫，他和那个女人也怀上了孩子，丈夫一再提出离婚，并告诉我他要房子、孩子和家产，什么都要。我想，修炼讲缘分，修炼人不求人间的温暖，但为了孩子和老人，为了对社会负责，我不能离婚。丈夫用了各种欺骗方法，气我让我主动离婚，为了让我主动放弃这个家，他竟然在大年初一叫婆婆不让我吃饭，婆婆也不敢当家，在大冬天的三十晚上不给被子盖。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自己真的在这个家再也待不下去了。无奈中，我看着三岁的孩子，悲从心中来，想自己从小无娘，孩子这么小也面临没娘亲的照顾，眼泪就掉了下来。听着婆婆和孩子的哭声，我就这样被迫离开了家，到了打工居住的破房子里。四周冷冷清清，想起别人一家人团团圆圆热热闹闹，而自己像乞丐一样，又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说心中的苦，很是揪心。想起从小失去双亲那一幕又一幕的惨景，如今丈夫无情的粗暴面孔，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心中非常难过。特别在过年大节的，哪里有米饭卖？庆幸的是，有一家小卖部中午开店了，我手中只有几元钱了，其他的钱都交给了丈夫，只能计划买一元钱的快餐面，初三过后再去找工作。我一边吃着快餐面，一边来到大雪冰冻的湖边，暗下决心，我今天一定要打坐一个半小时，不然对不起这个快餐面。虽然修炼的路上面对现实真的好难过，但是大法难得，无论怎么艰难，我都要实修到底。丈夫一再坚持要家财、要孩子等等，我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要看淡名利，丈夫是个脾气不好的人，和他协商好说是解决不了的，除非吵闹打官司，作为修炼人只有放弃。就这样，我没有和他吵闹，被迫离婚了。一瞬间，我变得一无所有，离婚女人名誉受损，房产经济失去，最担心的是孩子可怜。我就只带了一本转法轮，和他办理了离婚手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融入正法修炼。1999年大法遭到迫害后，大法弟子纷纷走出来维护法。邪恶当时伪造的自焚事件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我凭着自己切身修炼过程中的体悟，深信大法是最正的。由于婚姻刚刚离异，当时也没悟到是一种经济迫害，丈夫要什么我就放弃什么，所以在这个阶段中我身无分文。在这迫害的同时，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姐姐身染重病，生命垂危。大法遭迫害，我面对世人的不理解，姐姐的担心和埋怨， 只有继续出外流浪为生，每隔两天都要奔波，每天面对的是陌生的街道和陌生的人群。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并没有放弃心中对大法的正信，而是把讲真相融入生活之中，充分利用自己乘车坐船的便利。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以聊天等各种形式向身边的人讲述大法的美好。经过与世人的生动讲述，很多众生被我苦难的童年、修炼的慈悲、舍弃名利感动得泪流满面，并当场表示以后要修炼大法。有的当场要看书练功，有的已经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一次，我在旅店和几位大姐同住，我以聊天的形式一步步讲起修炼的经历。当晚，几位大姐深受感染，三个人听着一直要求我讲到了天亮。临走时拉着我的手表示，以后有空一定要看法轮功的书。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就讲到哪里，全国的大中城市留下了我讲真相的声音。由于我和同修没有来往，没有真相资料的来源，只有靠手写，于是我走过一个城市就写一个城市。后来我有了点钱，就回到了家乡，买了一间小房。我在家门前捡到了一张自焚真相的传单，从此讲真相就更加得心应手了，我便主动和本地的大法弟子联系上了。通过学法明白了自己一心想自己修炼早日圆满是一种私心，看了同修为我送来的师父讲法和后期经文，才明白自己的责任重大，自己个人的提高虽然重要，可是救人更重要。于是我便邀请同修和我配合，以卖东西等多种方式走入周边，向周边的农村大量的讲真相。由于接触了很多的新老同修，我们就建立了学法点，同修遇到了问题就拿出来切磋交流，效果很好。每三五天后，我们集体配合面对面的讲和发。由于大家在法上提高得很快，做正实法的事很积极，资料供不应求，我们就手写口讲。后来我就有了想自己动手做资料的愿望。有了这一念，师尊就安排，当时环境紧，同修没地方做资料，就搬进了我家。从此我学会了打印技术，那时没有资料出来，我就自己写资料。我们成立了资料点，资料有了来源。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就和其他同修联系，共同建立了很多的学法小组，鼓励大家共同做正实法的事。过程中我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时时刻刻用法对照，找出不足并及时修正，遇到了干扰都能在法上交流，如有大法弟子遭迫害，我们都积极参与发正念。五、协调整体解体迫害。由于当时环境邪恶，有一名同修遭到邪恶绑架，当时形势比较紧张，为了彻底否定邪恶的干扰迫害，我便和家人立即骑摩托车去通知同修前来开交流会发正念。骑到半路车胎破了，下车后我想向内找，保持纯净心态去通知同修发正念营救同修，这是在法上应该不会有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车胎破了呢？这不明显点化有漏吗？静下心来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和被抓的同修有情，同修被抓了我非常着急，再仔细向内深挖，发现自己还有一颗隐藏很深的怕心，帮助营救同修是想到自己是本地协调人，如不制止迫害，总有一天会迫害我，多么自私不好的怕心。我立即修去怕心和人情，归正心态，我要营救同修。后又悟到不是为了救人而去救人，应该把正实法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积点纯正后，这个交流会很顺利地召开了，同修基本都来了。通过交流切磋，大家整体在法上认识到，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对大法、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无论同修有什么执着与漏洞，也绝不接受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就按师尊的要求，利用破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形式，不仅要解体邪恶，同时要正实法、维护法、救度众生，并利用营救同修这个形式大面积揭露本地邪恶，广泛地向司法系统及身边的众生讲清真相，并曝光610作恶的暴行，全面解体邪恶迫害，只重过程不执着结果。目前本地同修出现迫害，我们整体同修向内找，邪恶之所以敢在本地作恶， 证明了本地在另外空间有很重的邪恶因素，是不是大家对本地的发正念不够重视？师尊曾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你清楚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它们，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理解师尊讲的这段法，大家整体在法上认识到正念的作用，并意识到本地区正念一定要真正的重视起来并做好，同时大家都向内找，是不是整体执着于协调人，很多正法事都由协调人去承担，从而使协调人忙，没有时间学法，让邪恶钻了空子。人人要把自己摆在大法中，不能等，不能靠，人人为做正式大法的事主动去参与、去配合、去协调，每个人都走出正实法的路来，整体才会升华上来。认识到这些以后，整体就高密度持续发正念到11点，正念显神威。第二天一大早，同修闯出了洗脑班。还有一位弟子遭到迫害后，我们通过共同交流，在法上有了一定的认识，不是为了营救同修而营救同修。虽然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但迫害出现了，我们要更充分地利用迫害事实，向身边的亲人、众生大面积地讲真相，从而达到正实法、救度众生、解体邪恶、制止迫害的目的，只重过程，不执着结果。我们集体开始营救同修，有的同修将迫害事实上网，有的同修写揭露本地邪恶的文章，有的给遭迫害同修的亲友以关心探望去讲真相，有的给公检法、政法委打电话，利用各种方式讲清迫害真相，再配合集体整点发正念。该同修虽然因为邪恶高压迫害一时承认自己家里有电脑、打印机，但还是在整体全盘否定迫害的正念加持下闯出了洗脑班。在本地有多例都在整体配合下很快正念闯出，并能利用迫害事实向众生讲清真相。由于同修们融入整体，所以学法的环境开创得非常好。六，大法圆融一切。正法修炼十多年来，处处都能感受到师父的呵护和大法的神奇。回想这段修炼过程，我由于个人修炼放弃名利，变成身无分文，目前又因正法修炼经济上反迫害，使我变成了拥有房产、存款、小车，但是这一切都是站在为了正实法的纯正基点。作为修炼人悟道，当自己真正融入法中时，大法就展现无所不能的威力。只要大法弟子心态很正，思想能在法上认识法，按法实修，融入法中，大法神迹就会处处展现，大法弟子就会神通显出，运用自如。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做房子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由于做房子钱超支了，一时遇到了经济的困难，家人又工作外出了，这时家里就剩下了几百元存款，因卡失效一时取不出钱，眼看过年要生活，没一分钱开支怎么办呢？我身为大法弟子，不能找亲人借，不想让亲人认为练法轮功的穷，也不想找同修借，以免干扰别人修炼，怎么办？作为修炼人，遇到问题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执着房子金钱？当时资料点、学法组都在我家，显得房子太小又不太方便，为了给正法修炼创造条件才做了这个房子，感觉自己的心态还是很纯正的，那邪恶为什么会干扰呢？这时我回顾自己这几年的修炼状态，一边想我是大法弟子，既然自己根本不执着金钱、房子，发自内心是为了维护大法，为了救度众生，做什么事应该是很顺利的呀，毕竟我是来世间助施正法的大法徒，救度众生的使者，世间上所有的一切事都应围绕正法转。大法弟子只要心态纯，为做正实大法的事，站在法上，世间上所有的钱和其他物质都应随我所用，如果出现了障碍，那就是干扰，根本也没去发正念，思想上就这么一想，真没想到 过几天，我哥哥突然拿着存折跑到我家说，快点去取钱，并告诉我密码是多少多少。我非常奇怪，因为平时我哥哥对钱十分看重，心想他不可能主动借钱给我。我疑虑地看着他送来的存折，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地在眼前展现。但我内心明白，这一切绝不是凑巧，深深地感受到是慈悲的师父呵护，帮我一次又一次解决了经济难关。后经了解得知，父亲以前留给我的土地本已经给了钱，突然涨价一亩10000元，每个人的土地增加补到了10000元钱，其他地方的土地都没补钱，而只有我居住的这个湾子土地补了钱。按法对照，实修自己，法就无所不能，也是超常的。同修们，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希望大家都要珍惜修炼的机缘，放下人心，坚持实修，配合整体，开创好各项救度众生的项目，更好的广救众生，圆满随师还。由于修炼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会交流文章题目是走正以文化方式正实法的修炼之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从事文学艺术工作，多年来在旧势力破坏性的安排中曾声陷囹圄，流离失所，重返工作岗位内心曾一度与常人社会对立，体悟大道无形法理之后，路愈走愈宽，如今悟道，我的正法修炼之路师父早就铺就好了，那就是以文化方式正实法，归正世人传统文化理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给后人留下一条纯正的参照之路。文革结束至六四之间的80年代，在中国大陆曾有一短暂的文艺比较自由时期，这一时期我的工作较为清闲，便博览群书，读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美学理论。当时对我影响较深的刊物是《艺术世界》《散文》和《美誉》。《艺术世界》涉猎广泛，古今中外艺术家从音乐、美术、摄影、舞蹈、戏剧等角度谈创作思想，能欣赏到著名雕塑和名画，偶尔的也能欣赏到艺术家写的意境深远超然的散文和随笔。《美誉》是以审美视角针对文学艺术的鉴赏和美学研究，散文是传统清纯的文学刊物，是散文作家的圣殿。这三本书我订阅了10几年，这对我能保持传统文化理念的散文写作及文学评论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天的以文化方式正实法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结束流离失所生涯，重返工作岗位，我内心曾一度远离常人社会，不闻世事，疏离文艺界，不事创作，一心修炼，误以为自己淡泊名利，文艺同仁误以为我江郎才尽，以资深评论家公开发表文章称我为出世，每每谈及三退，他们都极为反感。当我悟到大道无形法理，悟到大法弟子都是各自天体的主和王之后，决心重返主流社会，展现大法弟子内圣外王之威仪，救度文艺界人士以及与他们对应的无量天体与众生。归正修炼基点，读法便能体悟深层法理真机，甚至如何利用工作之便正实法的细节，师父都点化得明明白白。随着正法进程的天象变化，人间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在文化上，就是民族文化寻根意识践行，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要求文艺工作者下基层指导社区工作。我在一社区成立了摄影团体、书画院，参与指导各类文娱活动及新闻报道。如今这个社区作为典型示范，外地市也常来视察交流，
年底工作总结，领导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会议结束时，特意绕到我桌前，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工作做得最好，真是有声有色呀。师父曾告诫我们尽量的多学知识，如今才领悟其中深意。曾经对电脑、对博客很反感，给生活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如今意识到，人生处处是正识法的场所，常人社会的一切都可以正用，为我所用。今年我建立了博客，经人推荐看了一部外国影片，遂写一影评发表在博客上，一诗人朋友读后哭了，对我写出令其如此感动的文章表示谢意，且为我没有被这个社会体制化而深表敬佩。他妻子读此文后感慨地说：内心强大的人是最幸福的。此文在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上发表。我的工作接触文学艺术界人士、民族文艺工作者，不久前采访了一位著名画家和文学艺术家，以半文言文文体形式，从审美角度对人、对画、对精神家园、生命终极意义及其探索，写了两篇较有深度的评论文章，更奠定了我的美学评论基础。曾评说我出世的评论家再次发出评论，这是我看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评论文章，还主动了解我多年的遭遇，为日后预写我的被迫害经历准备素材。另一评论家在一本书中也对我给予正面的评论，而且此人发自内心的三退，并感慨地说：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法轮功，我们只能通过真实的你来认识法轮功。随着我文化工作的深入，愈来愈多的新闻报道、人物专访、文艺评论日渐报端，便产生一愿望，觉得现在的报纸书刊充斥着广告、绯闻和枪杀，内心渴望自己能编辑一本纯正的传统的文艺刊物。可是当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编辑一文化刊物时，我却站在个人得失角度，怕苦怕累，顾虑此工作浪费时间影响修炼，顾虑刊物会有邪党文化因素而拒绝。领导一再找我谈话，最后站在众生文化受益角度，我承接了这份工作。但我向领导提出两点要求：作为文艺刊物，某党政治内容不能在此刊发表，某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造谣不能在此刊体现。领导表示赞同。在单位工作环境拥挤的情况下，领导为我独自腾出一间编辑室。我在编辑排版的过程中蓦然悟到，我居住的城市是国内古老城市之一，康熙年间始建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与此地同修，生生世世在这片土地上跟随师父，戍守疆土，开创人类文化。而今我正在师父为我铺就的正法之路上兑现着久远的誓约，为这方众生破除邪党文化，留下一条纯正的参照之路而前行。想到师父这一切的苦心安排，感恩的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由于掌握了网络知识，我在电脑上搜集当地文艺界同仁的电子版的文艺作品，本着挖掘、记载和传承当地文化的宗旨，一本纯正的刊物诞生了。单位领导拿着样刊到各级主管部门接受审核过程中，对我的才华、工作和为人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工作就是工作，什么这个零那个半的，指610，别干涉我们的工作。各级领导看了样刊后都很感慨，且鼓励一定要坚持下去。宣传部有关领导到单位调查，多次追问这本书真的是一个人编辑的吗，对此深感敬佩。文艺界同仁对此刊有久违了的感觉，有的来电话感慨万千，颇有找到心灵家园之感。是啊，当今世界只有大法弟子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在常人社会中修炼，难就难在容易混到常人社会中去，面对赞誉偶尔也曾沾沾自喜，随即便告诫自己，不是证实自己，而是证实法，对常人社会的一切应做到有而无心，做而不执着，见曼哈顿讲法，这一切都是法开创的，不是自己真的多么有才华，而是大法弟子救人分工不同而已， 这是正法的需要，众生的需要，当下的初浅认识，肯望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发放神韵光碟救人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重视发放光碟后对世人的正念加持。前些天我赠送了一个神韵晚会的光碟给一位老中医，我们本地制作的神韵晚会光碟用透明塑料硬盘盒包装，外套自粘透明塑料封袋，图案字迹清晰鲜明，很精美。我对老中医简单介绍，这是海外华人演的新年晚会，里面把西游记等神话故事、各种历史故事用舞蹈的形式结合动态天幕演出来，还有中国各种民族的舞蹈，很好看。老中医欣喜地接过光碟，连声称谢谢。这位老中医我已给他做了三退，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也能接受，因为他们家在49年前是当地的名门望族，49年后被邪党迫害的家破人亡，所以老中医对邪党真是深恶痛绝，一提邪党就开骂。我想这样的生命对神韵一定是非常接受的。谁知过了几天，我再到老中医的药店问他看了吗，他说看了。我说好看吗，他说不好看。答案出乎我的意料，这种情况真是少有，我一时有些惊讶和难过，没多说什么就岔开了话题。接着我去理发，理发师也是我给他讲过真相做了三退的。理完发，我给店里其他顾客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赠送神韵光盘时我也赠送理发师一个。理发师说我以前送过给他了，哦，我都忘记了。我问他看了没有，他说看了，但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再一次吃惊和难过。以前在我赠送神韵光碟的世人中，我问过的人基本上都反馈说神韵晚会好看，这两个我比较放心的世人的反馈确实少有。我觉得问题有些严重，我想起师父多次告诉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向内找，我开始向内找，问题出在哪儿呢？我想起了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们一家从表面上看都是既得利益者，老公是政府机构的官员，以前我给他讲大法真相时他有些回避，也还未能给他做三退。前些时候我赠送神韵光碟给他，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当天我和家人同修，很重视为他们发正念。后来我问他看光碟的情况，他说好看。两方面一对比，我一下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原来我对这些放心的世人忽略了发正念，所以干扰大，效果不好，而不放心的人因为重视为他们发正念，反而效果很好。由此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发放神韵光碟不是目的，救人是目的，不是说把神韵光碟发出去了事情就做完了，众生就能得救了。世人把神韵光碟拿回去，是否被干扰，能不能静下心来看，或者是否根本没看成，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正念对待的。我现在清晰地认识到，发放过程只是以神韵光碟救人其中的一个步骤，正念应贯穿整个过程。一、事前要有正念，一天的出门前就要发正念，清除今天所有障碍有缘人接受神韵光碟的邪恶。二、发放时要有正念，内心坦然，明白这是在给世人得救的机会，神韵光碟是众生得救的方舟。三、发放后也要有正念，加持世人明白的一面，清除障碍世人静心看神韵的一切干扰、不好的观念等等，一定要让众生得救。由此引申到其他真相资料的发放，我想也应该是在发放后重视发正念，一定要让世人通过真相资料受益得救。从更广的角度来说，神韵光碟以及我们所有的真相资料， 从采购原料到制作的过程，都需要我们每一个环节参与的大法弟子正念对待，不能敷衍。如此看来，我们用真相资料救人的过程，真是一个巨大而神圣的过程。二，神韵光碟有条件一定要制作精美包装。制作精美的神韵光碟包装，表面看要多花一些功夫，成本比软塑料外壳高，但是从救人的效果来看，真的是值得的。我在面对面发放时，基本没人拒绝，得到光碟的是人表现出来都是被精美的包装吸引，有不少人在感谢的同时还提出要拿钱给我，或问多少钱。当听说是免费赠送时，就更加欣喜和感谢，这证明我们精美的包装在世人心目中很有价值感。另外一件事也让我认识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制作精美的神韵包装的必要性。在讲真相时，我接触了佛教的一些居士，他们在和我的交谈中觉得我人很好，于是就想把他们佛教的光碟送我，我婉拒了。我看见他们的光碟都是用 PP 袋装的，有用记号笔手写标题的，也有打印光盘封面的，就像我们以前制作的光碟。我了解到基督教的人也在散发各式光碟，基本也是 PP 袋装的，还有其他各式法门也在这样做。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东西都救不了人，甚至里面有各种附体低灵，而我们的神韵光碟真能救了众生。末节最后的时刻，乱象百出，世人难辨真假。如果我们有条件但怕麻烦却不制作精美的包装，把我们这么神圣的神韵光碟弄得像那些东西一样，是不是也容易给世人得救造成障碍呢？以为和那些东西一样呢？而我现在更有一个认识，世界第一秀的神韵光碟真的不能像摆地摊的一样对待，不能整得像山寨版或盗版光碟一样。我在异地看到过这样的神韵光碟及包装，字迹模糊，颜色不正，人物图案变形，也不适合像普通真相光碟一样大面积的撒，光图数量不重质量。我们的包装得配得起世界第一秀，得配神韵神圣的内涵，发出一个就得能救了人，就得能让世人珍重和珍惜。有条件时我们真的不能怕麻烦，用心制作神韵光碟才能更好救人。三，自己对神韵的态度决定着众生对神韵的态度，自己要多看，纯净我们的思想，清除变异的观念和障碍。我和同修交流过，发现世人对神韵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对神韵的态度。记得有同修说，他曾觉得神韵某两个节目不好看，于是就有世人来给他说那两个节目不好看。往往是我们觉得哪里不符合自己人的观念时，世人也会有相似的认识。比如前面提到的老中医理发师，我在向内找时还发现自己已有一段时间没静心看神韵了，天天在世间被世人各种变异的物质污染。前段时间那种发自内心的觉得神韵晚会太好看了的感觉没有了，所以我这段时间觉得自己发神韵光碟时没有了那种神圣和信心十足的正念，所以他们有那种感觉真是和我自身的状态有关。于是我发神韵暂时停下了几天，抽时间静心把2013年的神韵晚会从头到尾完整看了一遍，那种神圣美好无比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前天再次到老中医那儿，想给他建议一定要静下心来再看看，谁知他却说其实是很好看的。我笑了，同时也明白了老中医看似前后矛盾的回答，就是师父安排我从中悟道的啊。我就想，如果我们自己都觉得看不懂不好看时，我们怎能指望世人能觉得好看呢？所以我想，我们发放神韵光碟时，自己一定要先静心的完整的看一遍几遍，再看时思想中有任何抵触或不能接受的念头，就要立即清除它，那些都是变异和败坏的观念，不是我们自己。以神圣纯净的思想和心态去发放神韵，才能助神韵救了人，才不会被邪恶钻空子。四， 在发放神韵光碟的过程中去掉怕心和欢喜心。有时在发放神韵光碟的过程中，我们未去掉的执着会暴露，会往外翻，比如会变异想象出会被坏人看到啊，发给认识的人时会怕怎么对自己不利啊，发放顺利时又会心生欢喜，觉得自己了不起，又救了多少人了等等。两个极端的执着好像都不容易去。我后来在实践中明白了，其实真正救人是师父，是师父指导的神韵演出，有神圣的内涵，我们只是师父的使者，在师父的安排下把这么珍贵的无价之宝传递给世人而已。我明白这个道理后，发现怕心和欢喜心就好去了，因为悟道是师父在救众生，所以内心就不再有担心，这些众生都是师父要的，谁也不配，不允许毁掉他们和利用他们来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安排的和做的都是最好的，而且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担心什么呢？实际上，很多时候我都发现师父安排有缘人以各种形式来到我身边，我很自然就把神韵光碟送给他们，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因为悟道是师父在救众生，我发现欢喜心无从升起，我能做什么呢？我又欢喜什么呢？摆正了师父、大法和自己的关系，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那颗欢喜心真的烟消云散了，去掉了妄图贪天之功的自我，留下的就是对师父救度我们和众生的感恩。一些个人认识和体悟，共同修参考，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修炼者的言行影响着世人。一次我在市场给一个三轮车司机讲真相，我先从现在的天灾人祸讲起，告诉他天灾是在警示世人，人类要有大淘汰，主要淘汰共产邪党，讲了共产党从篡政到现在不干好事，杀人如麻，每次政治运动都乱杀无辜，害死中华同胞8000万，坏事干尽了，所以老天要灭他，赶快退出来保平安。他退出了少先队，我给了他一个大法护身符，他马上就挂上了。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知道法轮功好。司机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家附近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一次这位法轮功学员被汽车撞倒了，汽车司机吓得赶紧让他上医院检查，他却对司机说不用检查，肯定没事，我也不讹你，我是练法轮功的，你走吧。司机很感激，围观的人也很感动，都说练法轮功的真的都是好人。听完后我也给他讲了一件事，一次我打真相电话劝三退，一个人接了电话，我刚说完三退的事情，对方就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有一个朋友开汽车的，有一天他开车撞了一个老人，当时老人的脑袋破了一个大口子，满脸都是血，朋友吓坏了，要拉老人去医院，那老人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有我师父保护，肯定没事，你走吧。朋友走后不放心，过了几天让我陪他一起去看看那个老人，一看那老人好好的，啥事也没有，还笑着给我们讲修炼法轮大法的好处。我朋友说这样的事情遇到不止一次了，法轮功是真好啊。我悟道，大法修炼者的言行影响着世人，对世人能否得救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